成我们读经，虽然只读了马太福音26章有关于主餐的经文，实际上还有其他的福音书也有类似的经文。我们在学习门徒为逾越节的宴席做准备，并且主在吃逾越节的晚餐时郑重地宣告他们其中一个人要出卖他。在我们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一个像犹大这么有信的人，却对主耶稣的真理视而不见，与主的敌人同谋。犹大从主那里的所见所闻，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圣徒，反而成了一个被定罪的人。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我们最需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因为犹大从主那里的所见所闻，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圣徒。他每日与主同行，与他见面，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圣徒，反而成了一个被定罪的人。当我们的心里昏暗，无论多少的真理和团契都不能使我们成为基督徒。不管讲道的是谁，或讲了多少道理，当一个人心里心门紧闭，他就是耳不能听也不能见的。是以赛亚书由先知以色列所写，先知以赛亚所写，他曾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以赛亚书六章九节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难怪圣经常常讲到人心，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的心，无论我们记住多少的真，记住理解多少的道理，都不能鼓励我们渴望神的同在和在真理中成长。现在我们进入有关圣餐的经文，也是逾越节晚餐的一部分。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耶稣时期的逾越节。对犹太人而言，逾越节是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他们必须遵守。当然即便到了今天，他们仍然在庆祝。然而不难想象，如今他们的庆祝方式与耶稣时期的不一样。比如在耶稣时期的逾越节，他们要宰杀羊羔，他们要挑选逾越节的羊羔，并且在圣殿里宰杀。然而现在没有圣殿，也没有卖羊羔的市场，市场卖供给宗教使用的动物。事实上祭司还要审核动物的质量，而今天犹太教也没有祭司的任职，所以他们不得不为节日的庆祝方式做出一些调整。今天他们吃鱼丸，一个煮鸡蛋和一个羊胫骨，和耶稣时期的犹太人做法很不一样。因此我们需要明白第一世纪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方式。我们明年复活节的营会讲员，他会讲到更多关于逾越节，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具体事项。首先我们来看这顿饭的菜色。这顿饭本身是相当简单的，开胃菜羊肉无酵饼， 无酵饼和酒。我们从这顿饭的简单性看到，这顿饭重要的是这些菜的象征意义，不是其摆设、外观或味道，是为庆祝以色列全国从埃及为奴得释放。耶稣的门徒在与主吃逾越节的晚餐时，不明白逾越节的真实意义，只有一切在一切事情发生后，他们才意识到这个喜庆的时刻乃是指向弥赛亚他们主的死。虽然很难精确地算出那一天的具体日期，对于主耶稣的出生年份和具体日期都有许多的争议，所以对于那一次逾越节的日期也有许多的争议。但根据一位美国神学家在他一本书《按时间顺序的基督传记》里的计算，那一天逾越节的晚餐大概在主后33年四月二号星期四晚上。我们可以追踪预备逾越节晚餐的每一个步骤。首先是在尼散月十日，他们要挑选一只羔羊，一户人家挑选一只一岁大、没有瑕疵的公羊羔。主后33年尼散月十日是中数星期一，耶稣在那一天进入耶路撒冷，显然那一天就是在选羔羊的那一天，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尼散月十三日要检查家中有没有含酵的东西，通常是在逾越节晚上的前一天晚上，家长带领全家秉着蜡烛查遍全家的角落和缝隙，看是否有任何的酵。那时家中不应该有任何的酵了。检查末后，父亲说，在我家中的所有酵，我所见过或没有看见的都成为无用，如同地上的尘土一般。这个做法明显源自于拉比对西班牙书一章十二节的解释。西班牙书一章十二节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尼散月十四日进行洗脚，宾客和家庭成员进入家中庆祝逾越节，仆人或奴隶会在那里为他们洗脚。这个工作是最低层的人做的。然而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记载，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所教导门徒去做的，他自己也做了。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说，他来不是要受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先是洗手，然后摆设桌子，特别是四杯酒的仪式。然后分配座位，斜靠在桌边。第一杯酒，根据弥书拿记载，以色列最穷的人都必须喝这四杯酒，即便这意味着他要变卖所有，说明这个节日是一定要遵守的，对犹太人来说是一定要遵守的。喝每一杯酒前都要祷告，然后背诵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里的四个动词。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 那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这里说，我是耶和华，我要伸出膀臂，重重的惩罚埃及，救赎你们脱离埃及人的辖制，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接纳你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成就你们脱离埃及人的辖制。这里有四个动词，首先说要脱离埃及人的辖制，然后脱离埃及人的奴役，然后神说要救赎他们，最后接纳他们做神的子民。家长做了第一个祷告，然后倒酒，背诵第一个动词，脱离埃及人的辖制。家长将苦菜蘸盐水或醋，与坐在他右边的首席宾客一同蘸苦菜，然后将苦菜传下去。然后是第二杯酒，在场最年幼的要发问，最小的儿子问父亲，在第二杯酒的时候问，为什么今天晚上与其他的晚上不同呢？在平日晚上我们可以吃酵饼或无酵饼，今晚为什么只能吃无酵饼呢？第三个问题，在平日晚上我们可以吃各种蔬菜，今晚为什么要吃苦菜呢？为什么要蘸两次苦菜呢？还有他要问，在平日晚上我们可以吃炖熟水煮或火烤的肉，今晚为什么只能吃火烤的肉呢？父亲通过叙述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和律法的颁布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三十八节，我们发现斯提反向公会的陈述关于以色列的历史与父亲在逾越节晚上所陈述的很相似。他们所陈述的历史非常相似。接着他们唱哈利路亚诗及赞美诗的前半部分，诗篇113到114篇，然后为第二杯酒祝谢后，说出了埃及记六章六节里的第二个动词，脱离他们的奴役。第二次洗手后吃逾越节的羊羔、蔬菜和无酵饼，父亲为饼祝谢，掰开蘸着吃。在饭后倒第三杯酒，为最后剩下的无酵饼祝谢，掰开吃了。为第三杯酒祷告，第三个动词是救赎你们，然后喝酒，最后第四杯酒，全体举杯诵念祝谢经文。父亲说出第四个动词，记载在出埃及记六章七节，接纳你们做我的子民。最后唱诗篇115篇到118篇赞美诗的后半部分，然后这就是耶稣时期逾越节的庆祝方式。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门徒和那天晚上圣餐的情况。 在此我要重提以前说到的几点。我们都知道耶稣占饼递给加略人犹大，确认了主晓得犹大出卖，犹大的出卖和犹大决心出卖主。我们知道他们是斜卧在桌边吃晚餐的，说明吃饭的场地很大，桌子很长，可能要几个桌子拼成的，拼成圆桌，耶稣坐在中间，门徒在桌边围成一圈。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餐桌的位置离耶稣很近，他应该是在耶稣的旁边，并且犹大也坐得离耶稣很近，因为他可以从主手上接过饼。说明犹大在门徒中被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人，坐得靠主很近，他在门徒中间很受尊重，他也是管钱的。而这样的人出卖了主。从犹大的出卖，我们可以有许多的启发。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可以信靠，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人是不值得相信的。我们当爱所有人，但是要知道人是不可靠的。我们的信靠唯有建立在神身上。这不是说我们要对所有人心存怀疑，而是说明我们当仰望主，将我们最终的信靠和最终的盼望建立在他身上。人是有缺陷不完美的，所以当你来教会听我讲道，请你们为我祷告，然而当我只能将你的信号单单的放在神身上。在此我要介绍一下对圣餐不同的观点，基本上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第一个看法是罗马天主教的说法，称为化质说，即是其中的元素酒和饼和酒转化成基督的身体和血，转化成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饼和酒产生质变，成为基督的身体与血，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第二个是路德宗的观点，即是同顶说，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体与血是真正的存在圣餐的物品当中，但饼与酒却保持不变，然而吃饼与酒就等于吃耶稣的身体与血。这个观点认为饼和酒没有产生质变，然而却存在饼和酒当中，所以这个观点被称为统领说。第三个观点是加尔文中认为圣餐有主圣灵的同在，不是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所以他的观点是认同主圣灵的同在。 第四个观点由慈运里提出，认为圣餐只是有象征代表意义。如果天主教的话之说是一个极端，那慈运里的说法是另一端了，因为他认为圣餐只是有代表意义，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身体、血和圣灵的同在。这个看法的重点是圣餐中的饼与酒只是象征主的同在。我们采用加尔文的观点有几个原因，简单归纳为两个原因，就是饼和酒保持不变，它们没有变成不同的物质。与此同时，必须有主在某方面真实的同在，因为不按理领受圣餐会遭到神的审判，如哥林多前书11章指出的。这表示圣餐不只是有代表意义，还有神圣灵的同在，说明圣徒通过圣餐与主真实的联合，但不是物质上的。但这样的联合没有以尊荣正当的谨守遵行，主就明显被耶哥林多教会怠慢圣餐之事激怒了。耶稣将饼递给门徒，马太福音26章26节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主拿着饼祝福，掰开递给门徒，然后对他们所拿掰开的饼做出指示说，你们拿着吃，并解释其中的意义，这是我的身体。我们要记得，此刻他们正是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饼是无酵饼，所以在圣餐的时候我们也使用无酵饼。马太福音26章26节一开始说，他们吃的时候，正当他们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耶稣从桌上拿起饼来，那是逾越节晚餐上的无酵饼。这个饼曾是以色列人准备离开在埃及为奴的前一天仓促准备的，吃的仓促表示自由即将来到，他们要赶紧准备好离开埃及为奴之地。门徒吃掰开的饼象征耶稣即将裂开的身体，而他们却不知道其意义。约翰福音6章51节说，这是耶稣的话，他说，你们愿意将圣经翻到约翰福音6章51节吗？6章51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将自己与玛纳那曾经养活在旷野漂流40年之久的玛纳做比较， 他说玛纳需要每天降下，不能永远使他们吃饱，只能持续一天，他们需要不断的吃，只要他们活着就需要吃。他们需要不断的吃，而那些吃的人最终都死了，说明这只是肉体上的供应。而耶稣说他是不同的粮，从天上降下来，是真正的粮，使人永远得饱。如果我们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听听他说的，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这是神的应许。耶稣说到他的受苦、死亡，并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给我们的救恩正是他自己。他以粮食来做比喻，比喻自己。接着耶稣将酒递给门徒，马太福音26:27-28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主拿起杯来向父祝谢，递给门徒，然后指示他们，你们都喝这个杯，并解释这杯的意义，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奴役之下，神计划将他们从奴役中释放出来，给他们自由。然而埃及的法老不放他们离开，耶和华宣告他的审判，击杀埃及头生的长子。埃及法老的长子可能是继承王位的，同时神为以色列人提供出路，躲开这可怕的审判。他吩咐他们要杀一只羊羔，将血涂在他们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这样耶和华的天使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就越过这房屋，不杀那家的长子。耶稣在逾越节晚餐所说的，令人联想到出埃及那时候的逾越节，他将流血将他们从最终释放出来。这提醒我们，约翰福音1:29，施洗约翰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逾越节的羔羊。在哥林多前书5:7，耶稣被称为逾越节的羔羊，指的就是庆祝一年一度的逾越节时要宰杀的羔羊。耶稣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给这羔羊增添了新的意义，应验了这个节日里所暗示的预言。耶稣的话还给门徒未来的盼望，若没有这样的盼望，那实在是很令人绝望的。马太福音26:29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主对门徒的话带着权柄，他说，我告诉你们， 主告诉门徒他复活升天的奥秘，他说，我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句应许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就在他说这句话之前，他说到他的死和他身体的破碎。然而接着他就说到这未来的盼望，这是关于主复活升天的奥秘。主就在刚刚对门徒说到他身体裂开流出宝血，说自己是逾越节的羔羊，然而他的生命就没有就此结束，他继续说到自己的未来和新的生命。这是主复活升天的奥秘和神的国度。最后我们来看圣餐的整体画面，让我们来先来看看约翰福音六章一些关于圣餐很重要的经文。我们要来读约翰福音六章里的一些经文。圣餐背后的主要教导是要人相信和需要人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作为。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六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们常常说与主联合，这就是我们联合的方式。耶稣说，你必须吃我的血，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让我们一起读这两句经文。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当耶稣说到这一切的时候，听众不明白，不能理解他所说的。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到五十一节，让我们也一起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吃了的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接着是六章二十五十二到五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议说，你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我要你们知道，耶稣做基督徒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你说你是基督徒与主联合的时候，说明你是吃了主的血，吃了主的肉，喝了主的血。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我们一起读。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接着是六章六十四到六十六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 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出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们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许多人认为这样的教导很难明白，所以很多人退去离开他了。这也值得我们思考，那些离开的人，那一天听了主的教导离开的人，他们见了主的面，听了他的教导，然而他们却不能相信，说他的教导是难听。所以再次证明，救恩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圣灵的工作。圣餐标志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说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犹太人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节问耶稣，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呢？犹太人质问耶稣，你行了什么神迹叫我们信你呢？主之前提到他裂开了身体流出的宝血，正是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求神迹，从而能够相信主。他们需要神迹，他们问神迹是回应主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对他们所说有关信心的事。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这说明基督信仰的核心直接联系到他破开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难怪保罗决心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常常基督徒的信仰偏离了信仰的核心。他们问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还受苦呢？他们说，神若是良善的，为什么我还要受苦呢？为什么我不发达富有呢？为什么神不赐我心里所求呢？因为这些问题使他们偏离了基督信仰的核心。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关于你的发达富有。你可以发达富有，然而 然而这不是信仰的核心。信仰也不是要让你身体健康，有许多近前的信徒却经历身体上的经历许多身体上的磨难，这些对基督信仰核心的偏离是这些对基督信仰的偏离是应该归正的，因为基督信仰的核心是直接联系到主的身体和他流出的宝血，所以保罗决心不知别的，只知耶稣基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因此每一个信徒都是吃他的肉如天上的玛纳，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希腊文的吃形象地表达了吞下咽下的动作，在约翰福音六章使用了四次，它的字面意思是咬碎或咀嚼出声，耶稣明显是在说象征性的言语。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递给门徒的是掰开的饼，不是一块他自己的肉，他不是在说吃人肉，而是借此比喻他为子民，为他的子民舍命牺牲，如果他们想要永远的生命，我有从他那里得着。圣餐是为常常纪念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作为，主拿起饼祝谢祝福，路加和保罗说是祝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前半段说祝谢了就掰开。他向谁献上感谢没有明说，那我认为这是表示主耶稣向父神献上感谢。很著名的新约圣经学者说，为饼祷告是呼求神的祝福临到这饼，求神祝福那些吃饼的人。因此，韦斯敏斯德信条认为领受圣餐是主的恩典。主掰开了饼说这是我的身体，因为这个做法圣餐有时候被称为掰饼。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希腊原文中的语法使用很有意思，希腊文有三种性别，雄性、雌性和中性。当一个名词在但是使用一个名词在下文以代名词出现时，他们的性别必须是一致的。比如我谈到我的妻子，谈话的开始我用她的名字，之后我再提到她，我就得用她女字旁的她，是为遵守性别一致的原则。希腊文也是这样的，我有几个我有几个例外。那我们回到二十六章二十六节，耶稣拿起饼，饼是一个雄性的名词，然后他说 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这指的是饼。这一词代表饼的代名词，和身体是中性的，与饼一开始用饼的名词，雄性的名词，因此前后文饼的性别不一致，可能表示这饼只是代表耶稣的身体，不是他本人。也就是说，饼和杯只是外在的物品，代表主，他们不会产生质变，成为真主真实的身体和血。酒代表他的血，和主说明饼代表他的身体一样，耶稣为多人舍己，使他们的罪得赦免。以赛亚书53:12说，以赛亚书53是一节非常著名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的。12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句话中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耶稣舍己为使罪得赦免。耶稣舍己，因此罪可得赦免，给我们一个有力的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带着罪领受圣餐。因为这是代表，因为他舍己为我们舍己，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不能带着罪领受圣餐，这是不合理的。我们一个月领受一次圣餐。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示，我们当洁净自己，在我们每次来领受圣餐之前，都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使我们罪得赦免。因此在每次领受圣餐之前，是给我们机会查验自己，看我们内心有什么罪没有。我们能将这些问题带到主面前，从而得着洁净的心、洁净的身体。如果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的罪赦罪而死，我们就应该厌恶罪。有时候我们对这些事不够敏感，我们对罪的破坏不够敏感。通过领受圣餐，在属灵意义上，我们吃主的身体，喝他的血，与主联合在主的身体里，享受与主真实的相交。圣餐是对将来的国度一个提醒和应许。马太福音26:29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度里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耶稣说，是的，我是要上十字架死了，我要经历极大的痛苦，我的身体要破碎，我的血要流出，我要尝死亡的滋味。然而耶稣说，这世界是暂时的，暂时的世界不是我们的结局，我们的结局 结局，而是神永远的国度。耶稣在讲到自己的死，马上就提到那有福的盼望，天上的国度。耶稣指出他的门徒将来将与他同在，在那里与他，在神永远的国度里永远与他同在。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房屋，当预备好了，他将要来。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我们在地上的团契将会在天上被加深放大，那里不再有忧伤痛苦，因为那是神的国，天父的国度。没有人能再伤害我们这个有福的盼望，鼓励扶持许多神的圣徒忠心到底，并且在试炼艰难的时候也能欢喜。当我们读到那些殉道圣徒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在受捆绑、受折磨的时候，却在赞美神。我记得一个殉道者，在他殉道之前，前一天，他的一个跟随者问他说：“你不害怕吗？”他说一方面是我是害怕的，然而另一方面我知道神要与我同在。因此这位跟随者说，你在火里被火焚烧的时候，若是你觉得还可以，请你举起你的手。因此第二天他在火刑前要求不要让他的手受捆绑，因此他们没有将他的手绑起来。在受火刑时，火势极大，他在唱诗并且举起手来，然后他死了。耶稣说到他的死，同时也说到神的国度。我希望这样一个美妙的意象能照亮你的生命。耶稣即将面对最痛苦的死亡，当他说到父将来的国度，主设立圣餐教导我们有关牺牲，他牺牲的目的就是要使罪得赦免。圣餐教导我们有关主是如何甘心代替我们的罪而牺牲。很多时候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仔细的查验自己的生活时，发现自己有许多的软弱，我不喜欢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到耶稣为我而死，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我是多么不配。然而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为我们身体破碎流出宝血，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还有他的复活和将来的国度。他知道即将来到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但他为我们经历的这一切，你相信他吗？我的朋友们，要记得神爱你，他爱你以至于为你而死。耶稣为你的罪而死，如果你还不相信他，我希望你能够来到他面前，相信他，因此罪得赦免。你是否仍住在罪中吗？在自称为基督徒同时仍住在罪中吗？你如何回应他的牺牲呢？他为你们的罪裂开身体，流出宝血。我希望这个信息能够进入你们每个人的心中。